今年十月在国内培训的时候，住在培训地方的隔壁的一个酒店，离开那个教会，大概走路只有一两分钟。在有一个早上，因为我忘记拿了一些东西，所以在上课休息的时候，我就回到旅馆。那个时候有两位的清洁女工在打扫房间，当我拿的东西离开的时候，我就说谢谢你们。然后其中的一个就跟我说，他看着我，他说你是信教的吗？他说因为我看了你在桌上的一些的纸张。那我就说我是信耶稣的。然后你呢？然后他就说我们也是信耶稣的。然后那继续的就他就问我，他说你是跟隔壁的教会有关系的吗？那我说是。然后他马上加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信的跟你不一样，我们是耶稣教的。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匆忙，所以也没有继续的在对话下去。然后后来在培训的时候，那同学们就告诉我，在那一个城市，耶稣教会是一个相当兴旺的一个异端。当时我听了之后，我一直心中都有一些的纳闷。他们说他们信耶稣，我说我信耶稣，但是好像我们的耶稣都有点不一样的。那到底谁的耶稣是那一个真耶稣呢？当然我每一天来教会回家的时候都会经过一个教会，就是叫做真耶稣教会。那好像我们无论在活在哪一个时代，第一世纪也好，第二十一世纪也好，在东方也好，在西方也好，耶稣总是一个相当有争论性的一个人物。有时候我们真的心里面想，那一个真的耶稣好不好，请你站起来，那让我们知道一下谁，哪一个是真的。在这降临期的这一个季节，我们教牧同工会和大家一起的来看几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更加清楚的知道耶稣是谁，他做的是什么事。今日读的那段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同时也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因为在这简单的几句话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清楚的图案，耶稣是谁，他做什么。然后当我们以后有机会再继续看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路加福音对耶稣的记载就是被这几节的经文所在那里控制住。因此在这里所几句话讲到耶稣的身份，讲到耶稣的使命，就在那里控制了路加写这一本书的内容。在我们进入这段经文的时候之前，我想给做两三个的观察和给大家一起的分享。首先，路加将这一个事件，就是耶稣在会堂的这件事，放在耶稣服事的公众的服事的早期。其他福音书的作者将这一段的记载放在耶稣服事的后期。在这里路加所重视的不是年日，不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是什么时候开始，第三件第四的，路加所重视的乃是耶稣所做的是什么。他要透过这一段的经文，让他的读者能够更加的了解在耶稣的身份和耶稣的服事后面的那一个推动力是什么。然后第二个的观察就是会堂是耶稣和当时犹太人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在那一个时候只有一个圣殿， 正如今日也是一样，圣殿只有一个。但是在任何的地方，如果有十个犹太人的男士要聚在一起要敬拜的话，他们就可以建立一个会堂。所以会堂不单单是一个敬拜的地方，也是一个学校，也是他们社区的一个活动中心，也是一个司法行政的一个地方。就是有任何的纠纷，人与人之间的纠纷，犯了错等等，如果是在地区性的话，往往就会带到会堂来处理。会堂的主持人不是一些的专业的宗教人士，但是任何的信，乃是有一批的犹太教的信徒，他们所组成在管理的。在其中，法利赛人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群体。然后在这里第三个观察，就是当我们看新约，包括今天这段经文和以后的传统，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一下他们每一次聚集敬拜的时候，他们的程序、他们的次序、他们的内容是什么。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会在那里读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特别是第四节是大家熟悉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这是以色列，是犹太教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信息，一个宣告，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是他们对这一个神的一个效忠的一句话。当他们重复了这一段的经文之后，他们会有祷告，祷告了之后就会有人从摩西五经里面读一段的经文，读完了摩西五经的一段经文之后，就又从先知的书里再读一段的经文，经文读好了之后就有一篇的讲道，讲道之后有一个祭司的一个祝福。所以在这一个特别的，或者也是说一个相当平常的一个礼拜六，耶稣进到了会堂，然后他们就叫他来读经，就是要他从旧约的先知书里找一卷来读。他打开了，他就打开了以赛亚，他选的那段经文如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就是以赛亚书的61章第一和第二节。在这里所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当他听了这一段话的时候，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这就是讲到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那一位受苦的仆人，受苦，那一个服侍人的那一位弥赛亚。好，当耶稣读完了之后，然后他就讲到了，他讲的道是什么呢？他说这段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了。讲完了之后他就坐下。这大概是在整本圣经里令到人最惊讶的一篇道，就是这一句话，这段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了。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短，我想大概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听众都很想听到的一篇道，是不是？就是一句话，不需要坐在这里坐半个小时40分钟再听讲道，一句话就行了。讲道的人何妨也不是如此嘛。如果我能够将30分多钟的道，一个八页纸张的道，把它浓缩成一句话，读完了圣经讲一句话就坐下来，多好。所以有人说这是在整本圣经里最令到人惊讶的一篇的信息，他就是说以赛亚所说的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了。那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在这里先看到，那耶稣是谁呢？ 在这段经文里，耶稣说神的灵降临在他的身上，那也就是指着当他出来受洗的时候，圣灵好像鸽子一样的临到耶稣的身上，圣灵在他的身上，圣灵高抹了他。当在圣经里用了圣灵高抹的时候，那一个意思乃是神使这一个人，这个被圣灵所高抹的人，使他成为了那一位的弥赛亚，那一位的基督，他就是那一位受苦的仆人，从神来的弥赛亚。这一个的耶稣不是你我口中口袋里面想要有的那个小精灵，广东人说的一个小小的黄大仙，有求必应。当我一遇到为难的时候，遇到困难，我就把这个小精灵拿出来摸一下擦一下，然后他会出现，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然后你说请你为我找一份工作，他说是的主人，然后就帮你找一份工作。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那一个耶稣就是这样，我有困难的时候我来求你一下，而且我求你的时候你一定要灵啊！你不灵的话，我下次再不把你带出去的。如果碰到另外一个比你更灵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找另外的一位了。他不是那一位先知里面的第一位的先知。在有一次的处境里，我太太跟一个伊斯兰教的一个母亲谈话，最后跟他说，他说我要告诉你耶稣爱你，然后这一个母亲马上说我知道耶稣，我知道耶稣，耶稣是我们的一个大先知。不，耶稣不是一个单单的一个大先知，耶稣也不是那一个博爱的那一个模范，他也不是那一位最大的老师，是所有的老师都要效法的那一个老师。不，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那简单的一句话，耶和华的灵降在我的身上，用油淋膏了我，就是他是神，他是那一位的弥赛亚。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他做什么，他的使命是什么呢？对旧约圣经的人和第一世纪犹太人，他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讲到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等等，他们有下面的几个期望。首先，他们期望这位弥赛亚能够把好消息带给贫穷的人。贫穷是那一些在社会里被边缘化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的经济的能力，他们是要靠着别人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期望这位弥赛亚来了，就能够把他们的生活水准能够提高，是不是？把生活水准提高的时候，这对贫穷的人来说才是一个好消息，才是那一个的福音。因此，这些贫穷的人，他们期望这个弥赛亚是那一位社会的改革者。第二，这个弥赛亚来了时候，要使瞎眼的人能够看得见，也包括了要医治那些有病的人。他们期望这一个的弥赛亚是一个医疗方面的一个改革者，能够解决他们的医疗的问题。第三，这一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会能够释放这些被人俘虏的，俘虏的就是那些在战争里面失败的人，成为了那胜利者的奴隶。也有些的人因为家里的贫穷，把自己卖了给别人，做别人的奴隶。这些是那个被掳的人。当然，这个里那一些被压抑的、压制的，是指说那些在一些政治和宗教领袖下面被人家管理、被人家压制到心灵破碎的那一个群体。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就能够把他们怎么样，把他们解放出来。换一句话来说，他们对这个弥赛亚的一个期望，他就是他们那一位的政治改革者。然后在这里还有一点，在十九节又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这个喜年是在旧约圣经在利未记所提的那第五十年，七七四十九，然后 那五十年，第五十年就是叫做禧年，就是叫做神悦纳的那一年。在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这第五十年，这个悦纳的年，这一个禧年，是一个大赦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所有的奴隶都要被都要得到了自由。然后这一年也是一个的拯救，乃是就是说他们会从他们一切的债务里面被救出来，他们再也不欠任何人的债了。这也是一个叫恢复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所有的土地跟财产都要归回原主。所以当这一位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就要宣告现在是这第五十年，这一个禧年，这一个禧年会结束了，会超越过去和以所有的那个禧年悦纳的年。因着这一个第五十年，这一个弥赛亚所带来的，所以再没有任何的奴隶，再也没有任何的债务，所有的财物财产都要归回原主。有没有看见在那一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期望这一位要来的弥赛亚能够在他们的医疗方面，在他们的社会，在他们的政治的制度里，要带一个戏剧化跟永远的一个改变。有点像我们这里的总统竞选，是不是每一个的竞选也总统的竞选都在那里承诺，当你选了我之后，我会将改变会带进来，是不是？好了，四年过去了，另外一批人又出来的时候，也在给你同样的承诺，如果你选了我的话，我会做这，我会做那。他们对这位弥赛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期望。然后耶稣对这一个他的回应是什么？就是一句话。这段的经文，这里所讲的今日应验了，今日是指着现在，不是指着明天会应验，也不是指着曾经应验了，那是说现在。这一个的现在，这一个的今日，明天还是一样的是今日，后天还是一样的是今日。那这一个的这一个的这些的话如何的应验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如果耶稣的使命就是限制在贫穷的人，那些瞎眼跟生病的人，那些被俘虏的做奴隶的和那些被压碎的人，如果这就是耶稣的使命的话，这是一个何等狭窄的一个使命，一个议程，是不是？那这些的所谓叫做中等阶级的人就怎么样了？是不是就是在他的使命之外？那些身体比较健康的人，那些不欠人任何债务的人，是不是就不在他这个里面呢？所以有没有看见，如果耶稣的使命就是限制在贫穷的人，瞎眼有病的人，那些被捆绑的人的话，他的是一个很狭窄的一个议程。很多的人都会在这个他的议程之外了。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当耶稣说这话今日应验在你们当中是什么意思。耶稣的确是医治了那些瞎眼的，他也医治了那些有病的，但是不单如此，他也医治了那些心灵瞎眼的那一些的群体。眼睛的失明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是不是？当你到了某些的年龄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在你前面有一张的纸张，你看来看去看不出是什么字，你就要去找眼镜，戴了眼镜可以看清楚。有时候我戴着我的眼镜，我看不清楚坐在最后的一排的人是谁，那时我感觉到很烦很困扰， 怎么看不清楚呢？怎么以前可以看见最后做的是谁，现在怎么看不清楚了？只是因为这个眼镜在变的颜色变成黑色的，我也看不清楚了，是不是？当你以前看见，现在开始看不见的时候，你那种的烦恼，你可以想想，如果你完全看不见的时候，我那种的困扰是何等的大。不错，眼睛的失明是件很痛苦的事，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的失明，那种属灵的瞎眼。我们看见有许多的人，可能包括我们在内，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当然特别你戴了你的眼镜之后，你的视力是20/20，但是却看不见那个属灵的世界。所以很多人说，在过去的2-3天，我们看见那些又肥又大的火鸡，但是却没有看见所有的好的事情礼物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在昨天或者是前天，在新闻在电视也看到美国总统的一个传统，每年在感恩节的时候要饶恕2次火鸡，把他们放生，不是？我们看见了，但是我们却没有看见一个比那个更大的一个现实，就是这一位的神如何的饶恕了人的罪，把人放生。我们也清楚的看见，在前天的黑色的星期五，我们要买什么东西。在 Sugarland 的 Best Buy， 有人在礼拜二的晚上就在那里露营，搭了一个帐幕，为的是要等感恩节礼拜四、礼拜五凌晨12点钟的时候可以进去。我相信他，如果你去问他你想买什么，他说：“哎呀，不知道了，到时看看。”不可能的，是不是？在他的心目中大概只有一样东西是他要买的，所以他在礼拜二晚上就去露营了，搭了一个帐幕、帐篷、帐幕在那里。或者是明天是叫做 Cyber Monday， 就是大家都会去上网去买东西。你一定看准的，你不会说那我今天上网去看看有什么，不，你说我今天上网要到这里要到那里去买那样的，你看见，但是我们却看不见。在生命里更重要的是要爱神爱人。当然除了礼拜一，现在今年好像又多了一个叫做绿色的星期二，又是买另外的一些的东西。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做，但是我们却看不见那些重要的。这一个礼拜是安龙公司 Enron 崩溃的10周年，当时的那一群的精英真的是工商业界的坚定分子，他们前看得好清楚，但是却没有看见这个世界是一个有道德的世界，然后因着自己的贪心造成了那个公司然后多少的员工的受害。眼睛看清楚，但是没有看见那属灵的那一个层面，忘记了是一个道德的世界。我们很喜欢有些的歌，好像有福的缺句，有一日我要与主面对面的相见。你知道这首诗，这些歌的作者是一个瞎眼的女作家吗？身体的眼睛的失明是痛苦的，但是更痛苦的更可怕的却是那个心灵的那一个瞎眼，那个失明。但是耶稣来了是要把我们属灵的眼睛要把我们打开，好使我们能够看见那一个看不见的世界跟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是一样的真实，或者是比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更加的真。耶稣也伸出他的手来照顾这些贫穷的人，来喂饱他们，喂饱那些饥饿的人。穷人跟病人在耶稣的心中是占着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在穷人的里面，他们对人会对他们处境有一种一些有钱的人所没有的那种的敏锐。在神的心中 贫穷的人占着一个很大的一个位置。但是耶稣也同样的照顾那些心灵贫穷的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八福里的第一个福是什么？那心里贫穷的人是有福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都有一个渴望，要与上面的这一位的创作主跟他连接在一起。在圣奥古斯丁的话语里，他说神造人的时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留了一个空的地方，这一个空的地方只有他自己能够满足的。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就说我就是那生命的粮，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你能够得到饱足，你喝了我给你的水，你吃了我给你的面包，你就可以永远的不饥饿了。他能够满足我们那个心灵的饥渴，心灵的饥饿。这位弥赛亚也被期望要将那些被掳的人把他们释放，把他们放走，脱离那一个绑住他们的势力。这一个释放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也用在饶恕这一件上。当一个人的债被饶恕了之后，他就自由了，他就再不受任何的限制约束来了。约束耶稣这位的弥赛亚，他也关心了另外一种的被掳，不是单单我做了你的奴隶的这种被掳，他也关心另外的一种的被掳，那是被罪和罪疚的捆绑。他也是要把人从罪疚里把他释放，把你救出来，把你放走。在上个礼拜的新闻里讲到一个 Sam Houston 大学的一个大概是四年级的学生，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成绩很好的一个学生。但是因为有一次他喝醉酒开车，然后把对方就撞死了。因为然后在判刑的时候，上个礼拜他被判了15年。当他被释放的时候，他大概已经要40岁了。在被判刑的时候，他对死者的家人他道歉，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在我的心中永远有一个洞。好可怜的一件事。不错，他因为撞死了人，他要赔偿，对，有法律上的裁判，他要坐监牢，要坐15年。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他有的另外一种的罪就会一生的在那里跟住他。就如他说的，在我心中会有一个洞，会永远的在那里跟住我走。我们当中会不会也有些人因为罪，或者因为那一次的罪，导致我们不停的生活在罪的那一个罪的罪疚里生活下去？也知道有人因为那一个罪，然后就再也不参与教会任何的服事，因为他觉得我不配服事，他被那个罪疚把他被绑住了。对这样的人耶稣说，我来了是要找病人，是要找罪人，那些健康的人，那些好人不是我要找的对象，我要找的都是罪人。只有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健康的人不需要。耶稣来就是要将你将我从罪的捆绑里把我们释放出来，他来为的是就要赦免你和我的罪。不但如此，这位弥赛亚被期望要在那里释放那些被压制的人，把他们放出来。这些人往往是被政治，会被宗教在那里压制住。但是耶稣在这里或者在他的一生里从来没有提倡过要革命，但是他所做要的叫那些有权的人要在那里服侍那些没有权的人，叫这些有权利的人要在这里爱那些在他们下面的人。不但是如此， 他来了也是叫那些被生命的生活的重担所压住的人要把他们释放出来。最近想到我的爸爸和很多像他一样的人，在多年前去香港之前，在国内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虽然不是富裕，但是却能够好好的照顾一个家庭。去了香港之后要从最低层开始，然后在香港的那25年一直都没有机会再往上爬，可能比开始是好一点，但是没有到上面。有时候甚至很多的时候我看见也听见爸爸要向人借钱来维持生活。你想想，一个有4个孩子的有一个妻子的男人要向人低声下气开口借钱，那还是很多你跟我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为了生活。当我看见他和他的朋友所看见的是一个被生活的重担所压制的一个人。当然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四周围也有些人成为了别人的言语、别人的精神、别人的暴力的受害者，被压制住透不过气来。然后耶稣来了，他说什么？他说烦恼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怎么样，我就给你们担安息。耶稣的教导不是在哪里给我们更多的重担，不是给我们更多的罪恶感，不是的。他来，他要我们去他那里，好使我们能够让他将我们从各样的压制里把我们带出来，甚至就是在压制的里面他能够给我们有那超人意外的平安和安宁。从这简单的几节的经文，你看见这位弥赛亚将好消息带给贫穷的人，直到瞎眼的人能够看见，直到那些被人捆绑的、被人压制的人能够得到了自由。但是你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这里讲的这些人，贫穷的人、有疾病的人、这些瞎眼的人、这些被人压制的、这些成为人家暴力的受害者的人，都是一群你我不太喜欢的人，是不是？一年一次去帮助他们一点问题都没有，感恩节去这边的 convention center 去 start of hope 去服侍他们，给他们煮饭菜没有问题，再多一次也不要紧，圣诞节感恩节去都没问题，就算再多一次也很好。但是要你每天每个礼拜都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那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因为这一个群体是在社会里是那一个边缘的一个群体，这一个群体是在社会里面没有很多人喜欢的一个群体，是不是？你都熟悉旧约圣经的约拿的故事，为什么约拿传讲了神的道之后，整个的尼尼微城的人在那里悔改，约拿就在那里生气发牢骚，他向神生气，为什么？因为神的救恩临到了那一群约拿不喜欢的人的身上，所以他向神发怒。但是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说你看我要带的好消息就是给这一群你们不喜欢的人，就是给这群社会里面被边缘化的这一个群体。但是你有没有想一下，有些的人不是在你最喜欢的那个名单里面，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你可能也是在另外的一个人的不喜欢的名单里，对不对？换一句话来说，在我们这里的每一位都是一群人不喜欢的，因为我们带着我们各样的罪，带着我们的贫穷，带着我们的病痛，带着我们那种的 一些的罪疚感，我们在这里，你碰我，我碰你，我觉得你有味道，你觉得我有味道，都不是我们喜悦的一个群体。但是你知道这个消息，这一个好消息吗？这一个好消息就是耶稣的恩典，耶稣的爱，就是偏偏的就是临到这一群人不喜欢的人的身上，包括了你，包括了我。这是好消息，这才是叫做耶稣福音。我又想到那两位的清洁工人，当然我下次去的话，我写纸张一定要记得，不要随便放啊。想到他们说的那句话，是我们也相信耶稣，但是跟你的不一样，这是他们讲的，不是我说的。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人会这样子说，不错，我是相信耶稣，但是这个耶稣好像只不过是我的心灵的一个寄托而已。哎呀，需要的时候有一个人去讲讲话，去求一下，总是好过没有的，是不是？但是从这一段的经文里看见了耶稣远超过这一个，他不是单单那一位我们可以依靠的，他是我们可以绝对依靠的，但是不但如此，他是那一位从神来的那一位的解放者，他是从神那里的那个最大的那个释放者，那一个的救星，他将我们从罪和罪疚里把我们救出来，他不单是可以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他更能够医治我们心灵的疾病，将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打开，让我们能够看见什么是最好的事情，让我们看见在世界上真正重要的是那一个看不见的，是神和他的国度，让我们看见真正的成功不是我赚有什么工作，不是我赚了多少钱，真正的那个成功而是爱神爱人，他开了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个属灵的世界和这个物质的世界是一样的真实，或者是更加的真实。他来为的是要你，为的是要我能够再一次的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他来了要恢复神在创世之前的那种的完整，那种的美。这是福音，这是耶稣福音。让我们一起的祷告。我想首先对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说一两句话，或者你来教会也有一段的时间，很多的道理你也都听过了，但是你总是觉得远远的。如果今天圣经的话语在那里感动了你，今日让你看见了耶稣来是要开了我们心灵的眼睛，让人满足我们心灵的饥渴，他来了是要将我们从罪的捆绑里和罪疚的捆绑里把我们释放出来。如果你愿意相信这位耶稣，也愿意接受他，好不好？我请你就是安静的，当我们众人都闭住眼的时候，你轻轻的举起手来，来表示你愿意接受他，让这一些的话今日又应验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呢？如果你愿意，你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决定的话，你可以轻轻的举起手来，让我们可以知道如何继续的帮助你。有没有？或者我们当中已经信耶稣的人，好不好？让我们也用这个时候，在这个感恩的节气里，从我们的心中 跟他说谢谢你，无尽的感恩，用你自己的话就是一两句的告诉他。天父，谢谢你垂听并且悦纳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所表示的感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